舔狗只对女性过度同情或殷勤，想借此换取她们浪漫回应的男人。舔狗充其量只是需要指引的笨拙男生，但最糟时却是操控心众，装作好人的怪胎。一旦女性不给他们想要的，就原形毕露。当舔狗可不是好事。不过在今天这集里，我要聚焦于另一个极端，那些反应过度的男人。他们把任何对女性的善意或欣赏都贴上舔狗或女权主义者的标签。这种态度不仅害女性，也害男性。他把他们变成终日泡在网上对真正男子气概的滑稽模仿。不过趁你现在还在线，如果你能点一下订阅并给这支影片点赞，我会很感激，因为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本频道，不只是对特伦特会语当舔狗。为了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得先看看药丸意识形态，这在我之前和 Jordan Cooper 那一期里已经谈到过。网上有些男人会谈论蓝药丸、红药丸和黑药丸，这些药丸指的是1999年的经典电影《黑客帝国》里的设定。蓝药丸让你活在舒适的虚拟现实中，而红药丸让你醒来，看见世界真正运作的残酷真相。在男女关系上，蓝药丸常指所谓的舔狗，或者至少是那种天真的认为只要自己足够体贴，心仪的女生就会被他们吸引的男生。然而很多时候，男人之所以变成舔狗，是因为他把殷勤当成一种情绪勒索，想要用愧疚感逼女生喜欢他。女性对这种绝望的态度感到反感也是理所当然的。吞下红药丸的男人说，光靠好人是不行的，你得同时靠肌肉、金钱和操控手段，才能让理想的女生喜欢你。而且你不该对任何女人投入太深，也不必为利用女人感到歉疚，因为女人反正也想利用男人，所以你不如在这场游戏里先发制人。有些尝试红药丸却依旧失败的男人同意约会和恋爱是一场游戏，但他们认为普通男人赢不了这场游戏。他们说，对这些男人来说，唯一能赢的方法就是退出游戏。于是他们吞下黑药丸，彻底远离女性，有时还加入诸如 MGTOW Men Who Go Their Own Way 男人走自己的路之类的运动，但那条路往往只会把人带向同一个结果，变成愤世嫉俗、终日泡网的人。当然，最好的药丸是白药丸，也就是基督药丸。这种人生观拒绝蓝药丸那种把女人当成奖品，认为只要自己够体贴就能换来他们的恋爱回应的想法。他也拒绝红药丸和黑药丸的观念，那就是男女之间只存在互相利用、斗智斗勇的关系。基督药丸让人明白，神创造男人和女人是彼此互补的伙伴，他们要互相服侍，尽管各有罪性和软弱，却共同扶持，一起走向天堂。舔狗之所以糟糕，主要因为它只是男性操控女性的其他更激进手段的一种特别尴尬的版本。周六夜现场甚至有一个很棒的短剧，展示了许多所谓的男性女权主义者如何装作好人来讨好自由派女性，但当他们拒绝他们的追求时，这些人就暴露出艳女面目，完全和真正的女权主义背道而驰。但另一个极端则是那些对两性关系早已心灰意冷的男人，他们把任何对女性的善意都贴上舔狗的标签。举例来说，我在 X 上看到一些男人发简单的表达，比如我爱我的妻子，结果立刻有人骂他们在给老婆当舔狗。对这群人来说，别当舔狗已经变成除了女人生孩子带孩子之外，别喜欢女人身上的任何东西。几个月前，网络上流行起一个名为 Wife Jack 的梗图，一位红发妻子做出丈夫觉得古怪或略微恼人的小动作，比如要丈夫念邮件验证码，或者在派对上跟所有人告别后才说可以走了。我最喜欢的是一张中世纪版本的 Wife Jack， 一个农妇问丈夫，好吧，如果你非猜不可，你觉得打完仗大概什么时候能回家？这虽然谈不上爆笑，但足以让人咧嘴一笑，就像 Dilbert 讽刺办公室生活的漫画一样。然而 ，Wife Jack 的健康之处在于，他拒绝了婴儿潮一代流行的那种“我受不了，我老婆是幽默”那种笑话，由喜剧演员 Henny Youngman 推广的经典单剧《把我老婆带走，拜托》为代表。
我老婆讨厌做家事，我给她买了电熨斗、电洗碗机、电烘干机。她说家里机器太多，连坐的地方都没有。那我怎么办？我给她买了一张电椅。
与之相反 ，Wife Jack 和类似的笑话传递的信息是：我爱我的妻子，连同她所有的小怪癖。即便你觉得不好笑，也没必要气急败坏。我看不懂纽约客的幽默，可我也不会因此破口大骂。但这里有 Nick Fuentes 因为 Wife Jack 梗而崩溃的片段。
要是我哪天碰到 Wife Jack， 我就要杀了他。要是我在街上看到 Wife Jack， 我要开车撞上他的车。 我要对着驾驶位迎头撞上去。
要是他没死，我就砸破挡风玻璃，亲手杀掉他。我要把安全带缠在他脖子上，把他勒死。
当亚带着穿裸色礼服的妻子出席2025年葛莱美颁奖礼时， Fuentes 这么说。
你知道，把老婆光着带出来不算公教作风，但我要说，这至少比 Wife Jack 好多了。
Fuentes 还不理解，为什么2016年那些想在网上当激进派的男人，快十年后只想过线下的普通生活。答案很简单，很多年轻人长大了，结婚了，肩上有了真正的责任，于是他们不再是整天泡网的幼稚小孩。在 Wife Jack 正常的象征这篇文章里，公教作家 Sophie Pomari 剖析了 Wentes 之类愤怒的根源。这份怒气远不只针对 Wife Jack， 而是针对那些和女性维持健康关系的男人所遭受的种种无理狂怒。这些人说我爱某款游戏或我热爱我的足艺都没问题，但要是你说我爱我的妻子，在他们眼里你就是让人受不了的舔狗。和反常态的左派一样，极右的野蛮人似乎也只能用支配与臣服的视角来看待性，权力与反权力。这些野蛮人把女性气质与民主平等、集体社会组织、对弱者的关爱以及对白人冒险精神的扼杀联系在一起。 Wife Jack 的流行提醒我们，正常是压不住的，普通和平凡值得被捍卫。谁会宁愿听 Fuentes 滚着口水的狂喷，也不愿回答 Wife Jack 今年家庭圣诞卡到底该用绿色还是红色字体这种小事。 Anne Mary 还贴出了 Fuentes 的另一段咆哮，他说喜欢女人就是同性恋，我原以为那恰好和同性恋相反呢。这种咆哮甚至让 Fuentes 在 Jimmy Kimmel Live 上被点名。
但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这段话更能概括这位先生了。
什么？人家叫我同性恋只因为我从来没交过女朋友？我觉得要说什么的话，那只会让我更不像同性恋。从没交过女友，从没和女人做过，其实更能证明我是异性恋。因为说真的，和女人约会才是同性恋，和女人上床是同性恋，跟男人上床也是同性恋。你知道的，反正都是同性恋。
顺便说一句，那可是圣诞特辑。
除了说任何对女人好的男人都是舔狗，这些人还说任何认为女人应享有与男人同等基本权利的男人都是邪恶的女权分子。当然，基本权利一词可能被滥用，当女权主义者说平等就意味着女人能做男人做的一切时，他们就错了。女权主义之所以邪恶，是因为她试图把女人变成男人，比如主张女人应该在职场而不是在家，或女人可以随意性生活却不用怀孕，这些都是男人做的事。因此，当女权人士把女性参军上战场说成基本权利，把女人变成男人时，他们就是错的。男女之间存在道德上相关的差异，所以某些区别待遇是可以接受的。但也有些差别待遇是不公义的，因此在特定历史与地理情境中需要社会运动为女性争取权利，这很合理。例如，在世界某些地区，女人如果想上学，甚至没有男性陪同就外出，男人就会往他们脸上泼强酸，被强暴的女性还会被所谓荣誉处决。纪录片 The Stoning of Soraya M 讲述 Soraya Manager 被实行处死，她的丈夫 Oli 诬陷她通奸，好让她被处决，她自己则得以娶一名14岁女孩。在那场审判中，只允许男性作证， Soraya 被定罪后遭实行处死。直到2024年，塔利班仍重申要用实刑惩罚通奸者，尽管这种刑罚几乎只落在女性身上。2025年，印度一所高等法院裁定，一名40岁男子对妻子因其暴力肛交至肛门穿孔而死亡不负责任。因为印度法律认为丈夫不可能强奸妻子。有人把这些不公只归咎于伊斯兰、塔利班或非基督教社会，而不是归咎于女性被剥夺基本权利。 诚然，基督教社会确实帮助女性摆脱过某些虐待，例如印度丈夫火葬柴堆活烧妻子的梭蒂，中国缠足以及溺杀女婴和性别选择性堕胎。但历史上，基督教社会也并非总尊重女性的尊严，正如这些社会曾长期容许奴隶制和种族隔离一样。With the dignity they deserve, when those societies allowed injustices like slavery and segregation to remain legal for long periods of time.
圣托马斯·阿奎那曾说，丈夫可以用言语和拳脚来纠正妻子。
1864年，北卡罗来纳州在州诉 Jesse Black 案中裁定，只要丈夫不造成永久损伤，就可以把妻子的头狠狠砸向地面，即便她因此疼痛数月。法院说，法律不会介入家庭领域，也不会走到帷幕后面。事实上，直到1993年，配偶强奸才在美国50个州全部被定为犯罪。美国早期历史中，女性和黑人不能担任陪审员，剥夺了他们由同侪组成的陪审团的权利。内战后，黑人可能仅因白人企业不雇佣他们就被关押，女性也可能因丈夫不想再见到他们而被送进精神病院。西弗吉尼亚、横贯阿利根尼精神病院等档案显示，女性可能因所谓女性困扰或子宫错乱而被强制收治。当时医生认为，情绪一激动或看小说会让女性发疯，需要被收容。1892年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发表《The Yellow Wallpaper》，描述一位妻子产后患所谓暂时性神经衰弱，被丈夫关在阁楼静养。故事描写她无事可做，只能盯着剥落的黄墙纸，渐渐陷入疯狂，甚至觉得墙纸里藏着另一名被困的女人，像她一样想逃。小说源于 Gilman 本人被迫极端静养，连读书、写作、绘画都被禁止的经历。Gilman 向 Mary Putnam Jacoby 求助 ，Jacoby 是首批女性医生之一，指出这种治疗既不人道也无效。1928年 ，Christine Collins 的儿子失踪，洛杉矶警方试图说服他，另一个男孩就是他的儿子。当 Collins 说他能用牙科记录证明那个男孩不是他儿子时，洛杉矶警局局长 J.J. Jones 以他麻烦为由把他关进精神病院。这一情节在2008年电影《Changeling》中有所呈现。
Collins 太太，您还是坚持外面的那个男孩不是您儿子吗？
是的，我坚持。
你？
Yes, I do.
请别挣扎。什么？这样只会伤到你自己。不要！你们在做什么？你们不能这么做，把犯人送往洛杉矶县综合医院精神病病房。什么？
到了20世纪50至60年代，大多数脑白质切除手术都施行在女性身上，宣称要治疗他们所谓严重的女性病。我并不喜欢女权主义者这个词，因为它带着堕胎、避孕等邪恶包袱，还让女性以为只有像男人一样才能成功。这跟我不喜欢 Black Lives Matter 口号差不多，虽然我同意黑人的生命当然重要，但 BLM 运动牵连了许多恶行。但我认为，因为种族或性别不同就把人当次等是不对的。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认为女权主义一词可以被修复，他在通谕生命的福音中写道，在将文化转化为支持生命的过程中，女性在思想与行动上占据独特而关键的位置。她们应推动一种新的女权主义，拒绝模仿男性支配模式的诱惑，在社会生活的每个层面承认并肯定女性真正的才华，从而克服一切歧视、暴力与剥削。女权言论，即便是第一波女权人士中确实宣扬过一些恶，但社会改革者本就不是完美榜样。马丁·路德·金博士曾抄袭、犯奸淫，持异端观点，也是社会主义者，但他提倡黑人应享有基本民权，不应被迫坐公交后排或用次等餐台，这一点是对的。同样，女权人士往往是异端、堕落的共产主义者，想摧毁家庭。我在之前的节目也谈过，但当他们为女性争取不被丈夫合法殴打强奸、不被随意关进疯人院等权利时，他们抓对了问题。Marie Scheer 曾把女权主义定义为激进的相信女人也是人。所以回到开头，蓝、红、黑药丸的男人都没把女人当人看。 舔狗和蓝药丸男把女人当作懦弱的想要获得的珍贵资源，红药丸和黑药丸男则把女人视为道德上低于男人，只有在被利用或羞辱时才有价值。然而男权权对待女性的方式就和激进女权分子对待男性一样，他们把女性一概归入丑陋的刻板印象，然后把自己所有问题都怪到他们头上。如果你把女人当作人来对待，你的生活会快乐得多。这只是意味着要承认，正如男人当中有好人也有坏人，女人当中也有善恶之分。对男女双方来说，约会和恋爱都需要谨慎，这样你才不会和一个邪恶的自恋狂绑在一起，无论对方是女性还是男性。同时，这也意味着男女都要对未来的配偶保持现实的期待，而不是死守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条件清单。这点对女性尤其如此，因为随着年龄增长，适合结婚的男性越来越少，而想嫁给这些男性的年轻女性却越来越多。把女人当人看也意味着要承认女人有男人没有的恩赐，反之亦然。当女权主义者拒绝承认男人在某些方面确实优于女人时，他们就显得很愚蠢。举例来说，有些女性认为男人通常比女人体能更强是假的。
嗨，什么？你好，你觉得男人比女人强壮吗？
不觉得，我不这么认为。我是说他们的身体构造确实不同了。
那你认为男人在体能上比女人强吗？
不，未必。
我觉得女人可以比男人强很多。你觉得别人会同意吗？会，我会。
谁会说哪个性别就一定更强？性别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个人。下一个问题，你能说出男人天生就比女人更擅长的事情吗？如果我问你，男人在哪些方面比女人更厉害，你会想到什么？
嗯，我不知道。
你能说一两个男人天生比女人更强的地方吗？
嗯，再来看看The Veil 节目里 Whoopi Goldberg 与 Dylan Mulvaney 的对话，他们宣称男女在运动表现上没有差别。
所以当你说，哦，你知道，这些人，这些是男人，他们在跟女人比赛，对，跟女人竞争，你就假定女人很弱，什么都做不了。你见过女运动员吗？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所以我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个问题。
可是这很荒谬。美国疾控中心的这张图表显示，即便是上了年纪的男性，其平均握力仍强于处于黄金年龄的女性。2017年，美国女子国家足球队在一场热身赛中以2-5输给达拉斯，一支高中男足。这足以说明男性运动员的优势有多大。频道 Armchair Violence 的这段视频解释了为什么即便男女体重和肌肉质量相同，女性肌肉更偏向耐力，而男性肌肉更具爆发力，因此能输出更大力量。两性各有优缺点，男人在空间推理上更出色，而女性的语言记忆更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女人能对朋友在派对上说的话一字不漏的复述，而男人被追问时却只会茫然。女性更容易发生轻微交通事故，但男性更可能造成致命车祸，因为他们开车时更爱冒险。要避免当舔狗或愤世嫉俗的喷子，你只需要承认男女互补，我们都是有缺陷需要救赎的人。好女人、坏女人、好男人、坏男人都有。当我们听到名人行为堕落时，就应该同时指出那些男性和女性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点名批评过像 Pearl 这样的人，他总是急着贬低出轨的女人，却为出轨的男人找各种借口。 Fresh and Fit 播客的 Myron 甚至连借口都懒得找，他直接说男人有权出轨。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这是我说过最真实的话。你在出轨后不该向女人道歉的原因，就因为你比那个贱人高一等。没错，我说了。
同样，堕胎也不是纯粹的女性或男性问题。虽然有些女性是被胁迫或被迫堕胎，但也有很多女性在不同程度的责任下主动选择堕胎。同样，有些男人会为尚未出生的孩子抗争，但也有许多男人主动掏钱堕胎，袖手旁观，或干脆丢下怀孕的女人，希望她自己解决。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应一视同仁，不该说哪一方在道德上低人一等。 如果你想拥有幸福婚姻，就找一个理解人性、愿意自我成长并帮助你一起成长的女人。如果你想要一个在婚姻里带来许多美好德行和价值的妻子，那你自己也要成为同样的男人。即便最终没结婚，只要你成为这样的人，你的人生也会满足快乐。而有趣的是，这反而会让那些想结婚的女性觉得你很有魅力。最后，别去听那些没结婚只会网上骂女人的喷子给的两性或婚恋建议。有些公教徒男性婚姻幸福，也有一些我认为值得效法的新教男性，他们给出的建议可靠，而且绝不是无可救药的舔狗。这些男人会痛快嘲笑那种丈夫倒垃圾就以性爱和啤酒做奖励的女权式家务婊。相反，他们给予妻子的是成熟自信的带领，表现在谦卑的服侍里，出于真心的爱。如果他们娶到了你也想娶的那种女人，而且过程中没有放弃男子气概，那你为何不听听他们的建议？非常感谢大家收看，祝你度过满有恩典的一天。